好，感谢主哈，非常感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敬拜上帝是基督徒的特权，好，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并不是仅仅说啊，我们在一起唱一首歌唱两首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真的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人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格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当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存着一个尊荣的心来敬拜他。那么我们敬拜的时候呢，也常常要包含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要讲道听道，因为我们要在神的道中来敬拜他。所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讲道的环节，那么也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不足，但是主啊，你的恩典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如同大海可以遮盖真的是一切沙石一切礁石一样。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把你的至圣的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就让我们不是活在黑暗当中，而是活在真理的光中。求主你的大光照在讲台上，也透过讲台向众人发出来，也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是仅仅看到一个人在讲，听到一个人在讲，而是看到你的作为，而是听到你的话语。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是会幕的奉献，那么就是在我们的出埃及记35章。好，我们出埃及记系列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好，很快我们的出埃及记就要讲完了。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出埃及记这卷书当中得大大的这个祝福和恩典。那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35章，我们读2节的经文，好，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不限于这2节，但是我们先读2节的经文。大家翻开出埃及记35章，我们来读20和21节2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好35章20和21节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出埃及记35章20、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做圣衣。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啊，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在上帝面前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会幕的奉献，啊，就是会幕的奉献。那么我们要去晓得，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会幕的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上帝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之后，对吧？上帝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之后，然后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开始为会幕去奉献，以色列人也就认真的去奉献。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说这个会幕的奉献里面它有哪些真理，会幕的奉献里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启发，因为这毕竟是发生在这个3000多年前的事情了，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它有什么关系，然后会幕的奉献又告诉我们哪些重要的这个信仰的真理。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基督徒是上帝开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窗户，所以世界上面我们看到一般的窗户是朝上开的，唯有天国的窗户是朝下开的，因为天国在上面，对吧？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上帝透过我们把天国的光照进来，这是我们要看到。而上帝让我们重新立约，上帝做这些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对吧？那得胜的生活跟奉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说得胜的生活跟奉献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关系都有哪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就从奉献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从3个角度来去讲。第一，我们来看一看奉献的本质；第二，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奉献的条件；第三，我们来看看奉献的结果。我们求主在这些3个方面来带领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奉献的本质。 好，我们来看看奉献的本质，就是以色列人被上帝吩咐，他们要来去奉献。那么奉献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去看哈圣经当中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很长，我们就不读了。那其实呢，就是从出埃及记35章开始，一直到36章前面，那么都讲到关于奉献。那么上帝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35章第5节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然后21节又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然后22节又说，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怎样怎样子。然后24节又说，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然后29节又说，甘心乐意献礼给耶和华。到了36章开头的时候又说，说这些人收了这些工人说，哎呀，发现大家献给耶和华所拿来的礼物，甘心献的礼物每早晨大家都献过来。然后后来甚至他们说，你们不必再拿礼物来了，因为富富有余。所以你注意，在35章到36章，上帝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什么呀？礼物，礼物。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明白这个奉献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是什么呢？就是奉献的本质。奉献的本质第一个大家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奉献其实是我们上帝看为是我们给上帝的礼物。弟兄姊妹，上帝看它是礼物，奉献是礼物。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非常让人惊讶，对吧？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观念，甚至我们觉得，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的政府要收税嘛，对吧？要收个人所得税啊，要收企业经营税啊，教会业运作下去嘛，也要收嘛，是吧？咱就收个十一税。有的时候教会历史上面真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真的就叫十一税。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上帝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什么？礼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礼物和税收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当上帝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首先非常的惊讶，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我们算谁可以给上帝送礼物，对不对？上帝说你们献上的是礼物，对吧？这个就让我们特别感恩。那你说我别人献一百块一千块，我才两块钱，算不算礼物？算。因为圣经里面新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穷寡妇献了几个小钱啊，两个小钱。主耶稣把门徒都叫过来说，哎，你们来看，他献了很多，他把他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所以上帝都纪念的，阿们吧。所以你看，这是礼物，礼物它跟税收完全不一样。而且礼物跟税收一个重大的不同在哪里？礼物跟税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税收我们一般带不带感情啊？你一般交税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很多的欢喜，很多什么？你没有的，你会不会感恩呢？不会的。有些人感这个收税的时候还希望说我能不能少收一点，对吧？但是你给别人拿礼物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带感情？如果你不带感情，你那个就不是去拿礼物，你是被迫不得已，对吧？可能这个人跟你索贿，你才贿赂他，你的感受是贿赂的感受。但是上帝是不是要我们贿赂他？不是，他说礼物。所以你礼物和税收不一样的地方，他带着情义的，对吧？他带着对上帝的感恩，他带着认识上帝的爱，又去爱上帝的情感，然后带着那种爱，带着那种感恩，带着那种祝福的心，对吧？我们给上帝献礼物哦，你说我们只能领受上帝祝福，我们哪有资格祝福上帝？我们祝福上帝的工作，阿们吧。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人尊主的名为圣，然后我们也借着奉献来去施行这些，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奉献它是礼物。而且弟兄姊妹，当我们把礼物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什么心情呢？我们说上帝一定是欣喜的，阿们吧。上帝看我们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当我们是韭菜？弟兄姊妹，在中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词了，对不对？大家都说我们是韭菜，我是股市的韭菜，我是那儿的韭菜那儿的韭菜。上帝看基督徒是不是韭菜？不是，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女。你有没有记得有一次你的孩子做了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你会不会说，哇，这么便宜？会不会这样子？你会不会说，喂，你这个礼物做的好粗糙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你会特别开心，阿们吧。为什么？ 因为这是儿女给我的礼物。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就不是用那种收税的态度。哦，教会收我的教会税，教会收我的十一税，好吧，我该交了。如果是这种心情，你是没感情的。但是当你知道这是礼物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看到你的奉献的时候，他是何等欢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奉献的心情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看清楚了奉献的本质。奉献的本质不是税收，奉献的本质也不是贿赂。阿们吧。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跟世界上面其他那些宗教去做对比，你就晓得其他宗教他们收的香火钱其实就是贿赂，就是贿赂。我贿赂那个神明，对吧？我现在烧了投注香，我花了10000块钱买这么大一根香，我献上去了，你要答应我今年让我发财，是吧？你不让我发财，我明年不这样搞了，我还到处说你不灵，是吧？叫你这个神明，嗯，下一年收的香火钱大大减少。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是献给上帝的什么礼物？你明白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教会当中奉献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那个教会穷，或者我觉得怎么样。”你不是仅仅看到人的，你是看到什么？你是看到神。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一遍，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特别强调献给耶和华的礼物，献给耶和华的礼物。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其实会幕是谁在用啊？以色列人在用，但是上帝却反复强调，这是你们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礼物一般送出去收回来不收回来？你会不会送别人一个礼，然后过两天你说我再拿回来？一般不拿回来，对吧？如果你送了礼物把它又拿回来的话，你不单是失礼对方，其实也羞辱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是羞辱你自己哦，收礼回来不是羞辱对方的，是羞辱你自己的。阿们吧。礼物送出去我就不收回了，其实奉献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哦，我一直在有奉献哈，把奉献当成存款了，麻烦了。有些基督徒真的把奉献当存款了，说我在上帝面前奉献，我算了一下今年我大约奉献了多少钱，主啊你回头回报我，还要带利息，是吗？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我不是这样去想的。因为奉献是礼物，而且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其次我们再要去看，我们说这个关于奉献的真理的话，它特别强调的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弟兄姊妹，我们是献给耶和华的。奉献不是说仅仅给教会或者给传道人，是给上帝的。那你说钱明明被你们教会用了，明明是给这个传道人支付他的工资薪水了，你怎么这样去说？你是献给上帝，上帝又感动同工把这些钱用在这个方面，用在那个方面。阿们吧。它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绕过说献给上帝这一环，你直接只是看到教会。怪不得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在奉献上面你的喜乐就减少了很多，而且你容易掉在试探里，对吧？怎么掉在什么试探里？那个传道人有钱没钱，那个教会有钱没钱。我不是这样看的，我是从献给上帝的角度去看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看的不一样。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献给上帝，你去送礼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送给谁你就能送给谁？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能不能随便说我准备一份礼物我就送给国家总理了，行不行？哎，如果你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国家总理，然后国家总理居然说我很开心收到你这份礼物，表明你的身份是卑贱还是尊贵啊？尊贵，对吧？如果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有一个国家的国王，然后你拿礼物过去给他的时候，他很恭敬很开心的接受你的礼物，表明你的身份是很尊贵的。阿们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总统总理啊，什么首相啊，请问所有这些我们看为尊贵的人，跟上帝相比哪个更尊贵？上帝，上帝接受我的礼物馈赠。这个世界上面的亿万富翁，这个世界上面在人看来最尊贵地位最高的人，他们不见得有资格跟上帝送礼物的。阿们吧。但是我有资格跟上帝送礼物，所以奉献表明什么？奉献表明我身份尊贵。阿们吧。我是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所以我才能献礼物给上帝，而且上帝喜欢。阿们吧。上帝悦纳，上帝不是说哦放那儿吧放那儿吧，不是的，我们献上的每一份礼物上帝都很欢喜。所以主耶稣专门把那个穷寡妇拉来让众人去看，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人身份很尊贵啊，一般人来看他好凄惨，对吧？寡妇，而且还什么，还穷。然后这一天别人可能一天赚100个钱，他一天才能赚2个钱，所以他很艰难的。但是他把这2个钱奉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主说你们都来看，你们都来看，不单是让我们看这个穷寡妇的信心，也让我们去看说，你看这个人是多尊贵。你不要以为世上的财主才尊贵，你不要以为那些穿紫色衣服天天大鱼大肉的人才尊贵，你不要以为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才尊贵。这个人呐、是出身真正的名门望族。他是谁的儿女啊？他是神的儿女。请问还有没有比神的儿女更名门望族的？没有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奉献本身就是我尊贵身份的一个标记。我有这么尊贵的身份，我才能向上帝奉献。而奉献本身，他这个奉献这件事情，他也是尊贵的。阿们吧，因为我是献给耶和华。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不是仅仅看到那个钱，而且我们现在因为都是手机支付，更看不见那个钱了，是吧？一扫码，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其实你要去思想，我是献给耶和华，我是很尊贵的，一般人没这个资格。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种乞丐心态。我们有基督徒有乞丐心态，说哇，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居然去奉献，哇，多美好，好像他给上帝添加了荣光一样。不是的，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才有资格献礼物给上帝，我们才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尊贵的表达，我带礼物到上帝面前，上帝还欢喜悦纳，对不对？你去看35章、36章，可以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是让人最快乐的2章的经文。真的，你去看以色列那种热心的奉献，上帝心里的喜悦，甚至到36章讲他们奉献的太多，富富有余，上帝说不用再奉献了，这个会幕足够了，足够了。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奉献呢？以色列人是一大早起来跑去奉献，就是这样子的。特别如果以色列人一直是这样，多好啊！我们真的很感慨，对吧？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显明他们把礼物献给上帝，他们那种尊贵的身份，他们那种尊贵的样式，真的是让人感动。你要看到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到奉献的时候，我们还希望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就是你去看奉献的本质，我们说只为上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讲道的时候反复跟大家常常去强调，上帝吩咐我们的真理有没有一项对我们有害的？没有。上帝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去记得，当上帝让我们去奉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奉献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奉献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但是他要我们把它放在前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都是想着说我有没有益处，哦，对了，我是有益处的，哦，对上帝的荣耀也有荣光，好不好呢？好，但是这是次好，这是次好。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总结上帝的诫命最重要的2条？第一条是什么？爱神。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对吧？他把上帝放第一位。所以主耶稣也教导门徒，当门徒发愁说，哎呀，我不知道明天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其实日日都有艰难，你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才是韭菜，全世界都是韭菜，2000年前也是韭菜，所以大家都很发愁。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忧虑。然后说了一句话，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学会首先想到上帝，甚至在奉献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考虑我得什么益处，上帝肯定让我得益处，我不用想这个，我只要想到我怎么为上帝。这个时候你就从自我当中走出来了。你总是先想我有没有得益处，其实这会成为很大的绊脚石，让我们在很多美事上我参入不进去，因为我没想明白他对我有什么益处。其实你要想的是，这件事情对上帝，对上帝的荣耀有没有益处，如果有我就去做。这个时候这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你就经常能够脱离自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经常在自我当中的人幸福呢，还是一个经常能脱离自我的人幸福？
脱离自我
的人才幸福。所以哪怕你说，哦，上帝 把他的真理赐给我，我一看上帝之灵，我别人以为这个对他有损，我知道这个对我无损，还对我有益，这个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你想事情只是从自己有没有意义去想，还不够，还不够，甚至是一个变相的自我。阿们吧，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以我有意没有意我去做前提，不，我以上帝为前提，但是我也会考虑对我有意没有意，但是这个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放在后面，首先是爱神，其次才是什么？爱人如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讲这篇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做 PPT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选图片。我选图片的时候，因为今天讲奉献，一般比较直接就选一个奉献的图片，或者拿了钱的图片。但是主感动我说要拿那个会幕的图片，为什么？要让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奉献。我们人是很容易就看到钱，然后就被钱抓住了。你要从会幕去看钱，你要从神去看钱，你要从上帝的荣耀去看你的奉献，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是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升华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你了，你知道吗？你说哎呀，我那个女儿啊，哎呀我那个儿子呀，或者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那个啊那个叔叔阿姨啊，他信迷了。为什么会觉得你信迷了？因为你这个时候考虑问题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从自己出发，而我开始从神的荣耀出发，这个就大不相同，我的生命就改变，而且就常常我能从网络之中出来。真的，基督徒如果考虑问题经常不是从神的荣耀，从自己出发的时候，网络还是常常能抓住他。但是当我学会凡是从神的荣耀出发的时候，很多网络困不住我，对吧？因为上帝的荣耀让我看见的不一样。大家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讲过那个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对吧？同样被敌军围困，以利沙在那里平静安稳，但是他身边的少年人干什么？急得不得了，吓得不得了，说哎呀师父不得了了，那么多敌军围困我们。为什么以利沙这样子？以利沙是佛系吗？不是，以利沙才不佛系。以利沙看见了那个少年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一开，然后看见完漫山遍野是天使天军火车火马在保护以利沙。哎呀不一样，所以这个看见不一样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你不从上帝的荣耀，你经常看不见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你看见的是仇敌很强大，你看到的是信徒很软弱，你看到了自己无能为力，然后你就觉得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当你从上帝的荣耀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你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奉献的本质。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奉献的条件。弟兄姊妹，我们说奉献这么好，那么什么人才可以奉献？奉献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在我们 PPT 上面有一节的经文，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35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我们要特别去看一看这个奉献的条件。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奉献条件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看说怎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这个奉献呢？我们首先要去想一下，弟兄姊妹，上帝让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奉献，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拜金牛犊，得罪上帝，一天死了3000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强还是软弱？软弱。所以我们说奉献的条件，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去知道的，谁可以奉献？你去看这么软弱的以色列人居然在上帝面前奉献，他就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谁可以奉献？我们信徒都可以，信徒都可以，哪怕你再软弱你也可以奉献。奉献的时机是什么时机？是不是你一定很刚强很有信心的时候才能奉献？不是，你之前还软弱，只要你被感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只要心里所感，只要甘心乐意，就怎么样？就可以奉献，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这些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他们 我们没时间去读，但是大家如果自己去看的话，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拿金银宝石出来？不是，有人拿金，有些人拿银，有些人拿铜，还有一些人拿的布，有些人拿海狗皮，各种各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刚刚跌倒的以色列人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做礼物献给耶和华，他就在告诉我们，信徒都可以奉献，任何时候都可以奉献。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中了肉体的诡计。魔鬼有时候拦阻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当基督徒一奉献的时候，他整个信心就起来，所以他就拦阻说，你这么软弱，你没资格奉献，你拿这么少的钱好意思吗？是吧，现在这物价飞涨，你才拿那么几十块钱出来好意思吗？没关系的，穷寡妇两个小钱都可以，阿们吧。所以你不要管这些。有时候我们又被肉体欺骗，我们肉体有时候说，哎呀，最近我觉得自己很软弱，上帝是至圣的，他要的一定是圣物，我现在这么软弱，我献上的是不洁的，所以我不献了，其实是贪财，对吧，不舍得，所以给自己很多理由，下个月呢，下个月还是不洁，再下个月呢，下个月还是不洁，所以一直不奉献了。然后问他为什么不奉献，哎呀，我现在不行啊，我信心不够啊，我奉献不干净啊，上帝哪喜欢呢，是吧，给自己一大堆的理由。你只要凭着信心去奉献，你去看这些以色列人刚刚拜过金牛犊，阿们吧，他们刚刚把他们的首饰什么东西拿来造金牛犊，现在又把这些首饰拿来献给耶和华，上帝接纳了没有？上帝有没有说，你们之前拿金银去做金牛犊，我觉得那些你的金银很恶心，我不要，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献上各式各样的礼物，刚刚跌倒他们就可以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你去奉献的时候，不要总是盯着你没有的，你就拿你有的去奉献，阿们吧。我有五十，我觉得我可以奉献五十，别人奉献五千，我就奉献五十了，没关系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奉献，真的。因为我们讲，你不要去忘记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有的时候就想到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小男孩，现在有五千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超过一万人，大家没东西吃，我兜里就五饼二鱼，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五个饼分给大家，一个人连芝麻粒儿都不够，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就没办法奉献。但是这个小孩子他是怎么样子，他就说，主你要我就给了，这就叫信心，这就叫信心，对吧。我就把我的献上，献上以后怎么样子，不得了了，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肯定是超过上万。因为以我们的经验，一般教会里面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女的多，所以男的五千，女的起码一万，我跟你讲，再加上孩子估计有两万人，然后五饼二鱼把大家都喂饱了，还收拾零碎，收拾了多少啊，十二篮，阿们吧。所以你把你的献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管，你献上，上帝就会祝福，上帝就会行神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信徒都可以奉献。你不要听魔鬼的话，你不要听肉体的话，我可以，我就献上了，阿们吧。献上多少，这就是我的心，上帝就悦纳。因为我献上的都是，我们刚才讲都是什么东西啊，是税收还是怎么样，礼物，上帝就悦纳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信徒都可以。其次我们再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注意说，这个献上他都要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我们刚才讲礼物这个词，在我们从35到37章36章出现了七次。你知道甘心乐意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吗？出现了五次。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就反复强调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甘心乐意，你甘心乐意，你心里乐意的，你从心里面愿意的，你就把你的礼物献上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旧约的原则和我们新约的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门训，包括我们每个主日讲到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都会用那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里面怎么讲，他说个人要怎么样，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对吧。上帝从来都是说你捐的乐意，为什么要捐的乐意，因为奉献是献给上帝的，上帝要的是你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奉献是属天的，是很尊贵的。我们刚才讲了阿们吧，尊贵的东西能不能被迫勉强？你说你去给别人送礼物，可不可以被迫送礼物？不可以的。你送礼物就应该我从我心里发出来，我觉得这个礼物适合你。其实这也是教大家很重要的真理哦。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会送礼物，我们送礼物老是跟别人比啊，这个人给他送了一瓶茅台，我的天哪，真贵，我得送什么呀？然后就受了很多的影响。不，你送礼物的时候你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你觉得他需要什么，哪怕这个礼物是很便宜，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礼轻什么情意重，对不对？一样道理的，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从心里面去发出，因为奉献它是最尊荣的事情，它是最高贵的事情。奉献能够让我们的钱财发出天上的光来，除了我们把钱用在上帝面前，这个钱只有地上的光，而且是铜臭的光，而且很快就暗淡下来，唯独献给上帝它能发属天的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去奉献的时候它很尊荣，我要从心发，阿们吧，我要从心去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一定接受的就是我们从心里的奉献，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有些教会就特别强调说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你会听我讲，你知道我不是特别强调这，我不是说十分之一没有参考价值，不是说十分之一不重要，而是说如果一个人是被迫的，我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而是你要甘心。那你说他甘心他就没献上十分之一，他甘心比他献上十分之一，请问哪一个更好？
甘心。
他不甘心献上十分之一，和他甘心献的不够十分之一，哪个好？他甘心更好。上帝让我们奉献就是为了造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当然有些弟兄姊妹我甘心超过十分之一我们更欢喜，阿们吧。但是甘心是上帝特别强调的重点，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我们从心里发出的才是可喜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奉献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你说梁弟兄一讲奉献我就有压力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祷告主，我也为你去祷告，对吧？求圣灵去引导你，让你特别我们今天讲的道，你要知道这个奉献不是上帝在跟你收税，收税你当然不开心，我在世界上面税收的够重啊，个人所得税、企业经营税，我一个月交好多税，现在教会又来收我十一税，所以你当然不开心，当然很难受。但是当你知道说这是我献给上帝的礼物，不一样吧？哎，你会不会要送礼物给别人说，哎呀，这个月所得税收的太多了，这个礼物不送了，会不会这样子？你不会的，对吧？我该送什么就送，但是前提是什么？甘心，甘心乐意，欢喜快乐。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求圣灵去引导你，让你看清它的本质，让你喜乐，对吧？你看以色列人在这里奉献的时候他们很喜乐的，所以到36章的时候送到一个地步， 那些工人同工来找摩西说，告诉百姓别送了，超过了，我们已经富富有余了，足够了。所以摩西跟大家讲说，大家不用再送过来了，已经足够了。以色列人是很欢喜的，他们并没有说啊，超过了你不早说，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们很欢喜，可能甚至还有点遗憾，哎呀，早知我再早两天奉献，你看今天不让献了，对吧？为什么？因为甘心乐意，从心里面发。因为奉献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件很尊荣的事情，是一件很尊贵的事情，是你有资格做，你有资格献给上帝，是你特别有资格的事情。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奉献是挖你一块肉，而是说，哎呀，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可以给上帝献礼物，太美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我们还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不是钱财而是生命。我们去奉献的时候献上的是钱财，但其实它彰显的是我们的生命。上帝也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你的生命，阿们吧。而且这些钱用来干什么？这些钱用来干什么？用来建造我们的生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奉献就如同冰山里的一角，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冰山一角。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欢喜，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去夸奖他？因为他借着奉献显明了他的生命，他们吧，虽然他只奉献了多少钱啊，两个小钱， 但是主看到了一个爱上帝的生命，主看到了一个有信心的生命，主看到了一个那种愿意全心爱主的生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奉献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其实奉献还带动我们生命。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子啊，你们的心就在哪里。真的，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经常心是被财宝抓住的，所以你的财宝放在上帝那里呢，你就常常想上帝在做什么，对吧？但是你的财宝呢投资在一个工厂里，你就常常想这个工厂呢到底是赚还是亏呢。如果你的财宝放在股市，你就整天看今天股市是红了还是绿了，我今天是被股市割韭菜呢，还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这样子。但是所以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奉献他上帝注重的，让我们注重的也是生命。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特点是索取，而天国的特点是什么？是奉献，是给予。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去奉献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把天国的光带到世界里面，就让人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奉献之美在哪里，奉献的美就是把天堂的色彩带到地上来，一定是的，真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奉献，你不要觉得哎呀别人献那么多我只拿了一点点钱，不是的。只要你是去奉献，去做神的工，去支持福音工作，这个时候你就在把天上的光带下来。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辩论的理论别人都不理，但是基督徒奉献的精神却连非基督徒都会纪念，对吧？你去看今天有的时候讲说中国的那些最著名的大学都是谁建立的呀，其实都是宣教士建立的，对吧？中国那些最好的医院，最有历史的医院，其实也是宣教士建立的。所以我们讲起来来中国宣教的那个内地会的那个戴德生，对吧？大家都很感动。你说戴德生神学多厉害，讲不出来，真的。你说戴德生有什么神学特别的独特的发现，没有。但是戴德生的名言不但是基督徒记得，连一些非基督徒听到的时候都很感动。他说我如果有千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拿去使用，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但是我不是仅仅为了中国，我是为了基督。当他讲我为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为上帝的荣耀，而当他讲为基督的时候，也是真的爱灵魂。阿们吧。因为没有这些人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还活在黑暗里面。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来到中国的话，我们今天姊妹都来不到这儿。为什么？个个缠着三寸金莲，路都走不动，我们可能活不下来。因为有可能你知道我们中国以前的时候，甚至就在上个世纪还有杀婴的传统，就是这个小孩子养不活了，我觉得养不了了，丢掉。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看那个讲特别感动，就是有那些宣教士，就是在福建的宣教士，他们在河边放很多篮子。你要在河边放篮子干什么？有些篮子他们挂树上干什么？上面留一个纸条让人知道说，如果你们的孩子养不活，因为他们就会到河边把孩子丢到河里淹死，说你不要淹死，放在篮子里，我把他养大。我们还有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孤儿，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是被教会养大的，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就是奉献的精神，这个就是奉献的精神。所以你去，我们讲到这时候，我还想来那时候我看的很感动那些宣教士讲的话，就是我们知道1900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专门杀基督徒，专门杀宣教士。然后有一个宣教士是英国的宣教士，是一个年轻的姊妹，30岁殉道。他殉道的时候留的遗言是什么？他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一般人说哎呀你看来中国被杀了多，你不来就对了嘛。他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我唯一遗憾的是什么？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对吧？所以奉献是什么？你借着献金钱其实是表达你的生命的，对不对？如果我金钱奉献我都不舍得，梁弟兄我是准备殉道的，我是不相信的，知道吗？你钱都拿不动，你能拿出生命来，你在骗自己，对不对？我以前也跟你们讲，我之前在微信上有一个加我好友，然后杨牧师，然后怎么样，跟我说话，反正说话有点怪怪的，然后我就听他说，那你到底想说什么？然后突然冒出一句来，说我是准备殉道的，我直接就拉黑掉了。我 我是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真正要殉道的人，不会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怎么表彰出来？你是愿意奉献生命，你是借着这些奉献的行为来表达出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什么人可以奉献？我们说信徒都可以奉献。什么人可以奉献？甘心乐意去奉献。什么人可以奉献？上帝要的不是你的钱财，上帝要的是你那个生命。上帝让你那个生命成为一个奉献的生命，因为这就是天国子民的样式。阿们吧。你要学会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奉献的结果，我们去看一看奉献的结果，当我们奉献了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对吧？我们去奉献，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为上帝，我们不要考虑自己，但是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人，对吧？我要做一个有心人，我的奉献它产生什么结果，然后我奉献在这里产生的结果大，还是奉献在那里它产生的结果大？阿们吧。我们要去看这些，那我们去看看说，我们说这个奉献的结果，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一看的时候，我们说奉献它产生，我说有三个结果。哪三个结果？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奉献的结果，就是我们说奉献使上帝得荣耀。奉献使上帝得荣耀。当基督徒奉献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虽然刚刚软弱，刚刚跌倒，但他们重新站起来，重新站起来以后，他们奉献，让上帝的会幕快快的建造起来。请问这个会幕快快的建造起来，上帝得荣耀不得荣耀？得荣耀，而且其实特别感人，真的，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一个纯真的心，他们是有软弱，他们是拜金牛犊，但是他们也是神的百姓，阿们吧，对不对？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是真心坏，他们爱上帝的时候也是真心好，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圣徒身上的这种，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特有的东西，好的那一面特别好，坏的那一面特别坏。所以很可惜，我们希望求主去光照我们，让我们多多的把好的那一面展露出来，把坏的那一面制服他。阿们吧。制服己心，强于攻城。但是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很软弱，但是他们愿意去奉献，他们愿意去把金银奉献上来，来建造上帝会幕的时候，上帝就特别的得荣耀，然后上帝的爱就彰显出来，对吧？因为换其他的，你这样得罪你的神，你的神早就把你丢了，然后这个上帝没有把你丢了，还接纳你的奉献，还悦纳，说这个不是你该给我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奉献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讲，你什么不是上帝给你的呀？你说吧。我们说对呀，什么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给的，让你拿十分之一出来你还有意见？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上帝不是，上帝你去注意圣经里面讲奉献没有一次这样讲，圣经里面讲奉献就是说礼物，你圣经里面会用当纳，你当给上帝，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在用这种话来去啊给你施加压力，而是上帝告诉你说你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是神的子民，我愿意，你答应我的。就像一个孩子说我答应妈妈了啊，暑假的时候我要做一个礼物送给妈妈，因为暑假的时候是妈妈的生日，是吧？妈妈有时候提醒说哎，女儿儿子你答应送礼物给我的，意思是不是强迫他？不是，是说我要享受，你要享受我们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上帝悦纳这么软弱的人给他献的礼物，上帝也大得荣耀，阿们吧。而且这些以色列人从软弱之中那么快站起来，上帝大得荣耀。这不就是我们福音的大能吗？我们福音的能力不单是让人刚强，我们福音的能力能够把最软弱的人一下子扶起来，这就是福音的荣耀的彰显，这就是上帝荣耀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奉献的行动常常特别能让上帝得荣耀，对吧？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来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讲那个小妇人艾伟德，就来中国宣教那个艾伟德。那个艾伟德在中国宣教的时候，那个电影我鼓励大家去看，他不是那个六福客栈，其实他开那个客栈叫八福客栈，就是演电这个导演自作主张把它改了，说中国人喜欢六，其实人家是八福客栈。然后他在那个客栈做工的时候，不是感动了很多人，其中有一次感动那个县长也做了基督徒。怎么感动那个县长也做基督徒？有一次监狱里面大暴动，有一个犯人像发疯一样砍杀其他的犯人，他们都处理不了， 这个时候县长就想起艾韦德了，说要不你去一下。其实我们电影里面英格丽褒曼是很漂亮，但是个子很高，1.7米左右，其实真正的艾韦德你知道多高吗？1.5米还不到。所以那有一个发疯的犯人在砍人，然后找一个1.5米还不到的小姊妹过去去试一试。他去到那里，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愿意为这么艰难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奉献精神，对吧？要换一般人，你让我去我又不会打架，他把我杀了怎么办？他没有，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居然真的，他有很强大的我们说的灵里面的力量，然后就让那个犯人就安抚下来，那个犯人就整个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然后回来，那个县长太吃惊了，就跟艾韦德谈话。然后电影里面呢，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我已经不太记得他们那个谈话内容，但是谈了一番话以后，那个县长特别感动。那县长说，我是孔子的门生，就我是个儒士，但是现在我也要做基督徒了，对吧？你看到吗？上帝得荣耀不得荣耀？得荣耀，借着什么？借着我们那种奉献的精神，那种奉献的行动，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上帝得荣耀。其次，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心里有智慧，奉献的结果是心里有智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再去看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35章的这个经文当中，35章的经文里面有好几段，也有五个地方都提到心里有智慧。心里有智慧，我们一般看这个心里有智慧，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个条件，对吧？有智慧的人去做上帝的工。我说不，心里有智慧还是奉献的结果。当我们去顺服上帝，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能力奉献上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特别有智慧，真的，上帝会让我们特别有智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我们是有属天的智慧，因为谁吩咐我们奉献的？上帝。当我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不断地把属天的智慧加给我，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奉献的时候，上帝要我们有条件，真的，所以你要有智慧。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天上的智慧，你有一个顺服的智慧，然后也有结果。所以我们说智慧是奉献的条件，也是奉献的结果。然后你越奉，你去按照上帝吩咐的去奉献的时候，上帝让你有属天的智慧，你看事情是不一样的，你遇事情是不一样的，真的。我就说讲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刚才讲这个世界的特点是索取，天国的法则是奉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索取有智慧还是奉献有智慧？哎呀，按世界的说法当然索取有智慧，不，按世界的说法似乎是索取有智慧，但真正最高的智慧，而且一定胜过世上的智慧的，是天国的智慧。阿们吧。所以当你按照上帝吩咐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开始有天国的思路，有天国的逻辑，你处理问题就是不一样。然后他们会承认说，你这样处理才合理，因为世上的智慧是不合理的，天国的智慧才是合理的。阿们吧。而且做得特别好，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去真的愿意去奉献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讲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我看到她生命的成长。她说什么？她说我以前做事情的时候呢，啊，教会有事情要我去做的时候呢，我就看我有没有时间，我抽时间去做。她说我现在改变了，我现在换了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她说上帝就是我最大的客户，所以上帝的事情排在第一位，所以我先做上帝的事情，我把上帝当作是我最大的客户来伺候。那这个好不好啊？这就是进步，就是原来上帝是我做完了其他事情，然后我还有时间做一点上帝的事，现在不，上帝在我最前面，我首先想的是上帝。所以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说那他吃亏不？一点都不吃亏。当你这样去首先想上帝的时候，你的婚姻会更幸福。你说怎么会婚姻更幸福？你以上帝为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婚姻是上帝给我的，对吧？你对你婚姻的信心和一般人大不一样。一般人说我们的爱情坚固不坚固，我们的经济基础坚固不坚固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怪不得很多人离婚，对吧？你当你以上帝为首的时候，你的工作你做的也不一样，因为我以上帝为首，这个工作是上帝对我的呼召，对吧？我会跟上帝祷告，我会求上帝给我智慧，我会求上帝去带领我。但是你不是，你说我工作完了才想到上帝，你工作的时候一定是按照世上的法则，你跟世人去拼杀，你胜率高不高？ 很低的，但是你用天国的法则去拼杀的时候，你的胜率怎么样？非常高，甚至你有把握得胜有余。阿们吧，甚至有得胜的确据。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热心奉献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变成心里有智慧的人，而且热心奉献本身就是智慧的表现。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不是一定要用我的理性去分析怎么样，上帝吩咐了我就去做，对吧？这个就是智慧的人生了。上帝禁止我的我就不去做，这就是智慧的人生了。当你按照上帝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你会明白很多道理。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说凡立志遵行的就必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顺服上帝，你才能明白一些重要的真理，你不顺服上帝，那个道理永远你明白不了。所以雅各书里面强调说，我们听到还要干什么？还要行道。说一个人听了道不行，像什么？像一个人对着镜子观看，然后离开了就没了。你知道照镜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对着镜子看，看完了你走，镜子里还有你的影吗？没有了，对吧？但是当你去遵行的时候，当你去顺服的时候，你会更深的去理解，去感受上帝的话语。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用信心而不是让我的理性走在前面的时候，你是大得益处。而且我信心走在前面，我理性还要不要啊？我要的。我理性干什么？信心顺服以后用理性来分析，理性分析什么？理性来分析上帝这样做的美意是什么，上帝这样带领我的美意是什么，上帝让我奉献的美意是什么，上帝让我这样去做，让我那样去做的美意是什么？这个时候你的理性也升华，你的信心也升华，好不好啊？好。但如果你反过来非要把理性放在信心前面，我理性不过关我就不做，你就会错过好多恩典，对不对？弟兄姊妹要去看，心里有智慧的人就是顺服上帝，按着上帝吩咐的我热心去奉献。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结果。我们说奉献，第一个上帝得荣耀，第二个让我们得智慧。那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说奉献它还会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它带来的一个果效，我们说富富有余。富富有余，什么富富有余呢？就是在这个三十六章的时候有这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好这个出埃及三十六章，我们来读第五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六章第五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来读，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奉献的时候富富有余，这里面首先讲的是什么？首先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奉献的那种热情，对吧？多到一个地步超过会幕所需要的了，这叫做富富有余。其次我们还要去看到说，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去奉献的时候，上帝得荣耀，人会得益处。人得的益处是什么呢？当我们富富有余的奉献出去的时候，奉献不会让你贫穷，你知道吗？奉献不会让你贫穷，真正让你贫穷的是索取。连一般做人道理都明白这个道理，对吧？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是仅仅靠索取他就成为富足的，对吧？他要能够拿得出去，甚至从一般角度来讲他要会投资嘛，是不是啊？投资不就是把钱拿出去吗？但是在世上投资可能会失败的，我投资给上帝不会失败的，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奉献不会让我们贫穷。相反，如果我逐步养成了奉献的习惯，如果我形成了奉献的思维逻辑，这个就是意味着天国的法则在塑造你，你这个时候是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得胜。阿们吧，你在这世界里面一定是不同的。奉献不会让人贫穷的，相反，我们不照着上帝吩咐的去奉献的时候才会让人贫穷。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个少年官了，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少年官在所有来找主耶稣的人当中，他的表现一开始的表现是最敬虔的。彼得见主耶稣的时候没有什么，只是看到主耶稣行神迹他才扑通一下跪下来说我是个罪人。然后安德烈是拿单叶就更夸张了，主耶稣说哎拿单叶啊怎么样子，拿单叶说拿撒勒出过什么好人， 是吧？然后主耶稣说，你刚才在树底下怎么样？拿单业大吃一惊，哇，这个是基督，他才跟了基督。而这个少年官找主耶稣的时候，什么一见到主耶稣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跪在主耶稣的面前，然后很恭敬的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跟他讲啊，其实也讲到关于奉献了。主耶稣说，你要把你的钱财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然后那个少年官怎么样子？忧忧愁愁就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钱财甚多，他不会奉献，你明白吗？所以钱财就不成为他的助力，钱财就成了，像我们上次讲的，成了他的什么东西啊？锁链，把他牢牢的锁在地上，把他牢牢的锁在地上。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绝大部分人都是钱的奴仆，钱越多锁得越紧，同意不同意？真的。所以你不必羡慕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却很多钱的人。我们有时候很羡慕，哇，你看他钱多多好啊，想买什么一张嘴就买了，刷卡是吧，扫码什么，这个什么最贵的东西都买了，我好羡慕他。你不必羡慕他，买那些东西也都是锁链。你会羡慕一个人脖子上戴了很粗的锁链吗？一般人可能戴一个锁链很累，但这个人戴的锁链这么大个，然后把自己压得头都抬不起来，你会说，哇，好粗的锁链，我好羡慕你。你会这样子吗？你不会的，对吧？所以当一个人不懂这些真理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可怜的。但是当我们会奉献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富富有余的人生，你知道吗？我们会有一个富富有余的人生，就是我对上帝奉献我都富富有余。你没看到以色列因为在上帝面前奉献他们自己饿肚子，对吧？你看到了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那个时候我们讲过一次奉献，我记得大家，我还跟大家举过那个陈丹青的例子。那他讲的说，哎，人你要知道区分欲望和理想，追逐欲望其实是很低级的，你要追求理想。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其实人最容易追求的欲望是什么？就是金钱的欲望，对吧？你看这个世界上面多少人从小的到老的都被钱抓住，所以当我能奉献的时候钱抓不住我了，对吧？钱抓不住我了，然后我是成为一个有高尚追求的人，我不再追逐那个虚空的欲望，而是我去追求的是什么？永不动摇的永恒。因为我的钱现在哪里了？我现在上帝面前。我跟做慈善还不能比，慈善和我们献给上帝是不能比的。做慈善好不好？
好。
一个人能做慈善比一个守财奴要好的太多，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只到做慈善的地步，比不了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献礼物的地步。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都改变。而且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献上的这个会幕，不仅仅造就了他们自己，造就了历世历代无数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热情去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能做成这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一把米的故事。你说什么一把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印度的教会兴起，一百多年前兴起的。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在印度有一个地方叫做米佐拉姆邦。米佐拉姆邦在印度都是一个很穷的邦。在那个地方原来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信耶稣，有宣教士进去传福音，进去传福音，进去的时候，一百多年前他们这个地方被称为穷人中的穷人。但他们那时候呢说，我们也想支持宣教，我们怎么支持呢？他们就兴起了一个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说当妇女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不是要撒米在锅里，就抓一把米出来留下来用来支持宣教，然后就鼓励大家都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太穷了，我们也拿不出钱来，我们就做饭的时候抓一把米出来吧，抓把米出来，然后留着到时候把这一把米奉献上去。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有些人会讲道，有些人有这个恩赐，我们没有，我可以奉献我的一把米。然后他们就这样去做，这个一百多年他们一直坚持去做的时候，很大的改变就出现。怎么很大的改变就出现呢？就是基督徒在他们当中都是这样，基督徒主妇每次做饭都留一把米，留一把米。然后他们在一百多年前的时候，那个刚开始那段时间，你知道他们一年那个一把米施工他们有多少钱吗？就是他一年的收入是80个卢比，还不到10块钱人民币。但是一百年后，这个是已经是10年前的数据了，2009年到2010年，他们一把米施工奉献的钱相当于人民币是1000万人民币。他们那个时候就这个一把米施工，他们可以支持1800个宣教师，你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地方原来没有福音传进来的地方，现在几乎成为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95%的人都是基督徒。这个事工现在还在开展。然后我去翻了一下，在网上找录像，那但是他没写日期，说是那后来的，然后那个数字还在增长，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请问参与一把米事工的基督徒和富豪比起来，哪个富裕？按一般人来讲，当然富豪富裕。你看他们只能拿一把米，谁富裕？到底谁富裕？其实一把米的基督徒才富裕，阿们吧。他们给不单把很多的灵魂带到天国去，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益处大不大？大的不得了。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很多那些富豪把那个钱积攒下来，其实很多人为了追逐钱做了很多的坏事，对吧？然后很多富豪因为太有钱了，他儿子就完蛋。为什么？因为儿子我都不用干活，我爸留给我的钱就足够我活好几辈子了，是吧？所以他就被败坏掉了嘛。但是这一把米事工造就了多少人，向全世界支持宣教士。你想不到的一个最穷的一个地方居然可以支持1800个宣教士，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盼望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的讲道成为你的一把米，对不对？你不要小看你的奉献，你坚持奉献，你去奉献在支持福音工作上面，你去坚持，你的工作也产生这样的效果，阿们吧，对不对？你的奉献也是那个小男孩拿上的五饼二鱼，我很少啊，但是我交给耶稣，让耶稣来祝福，他就不一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环节，奉献的环节，要有牧师传道人来祝福我们的奉献，因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奉献不是牧师传道人有什么能力，而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我们要求他像祝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祝福我们的奉献，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吧。你的奉献，你的一把米，只要你热心奉献，不管你拿出来的钱是多少，你是福音工作的中流砥柱，你是教会的中流砥柱，你做的事情再过100年的时候，那个效果就大得不得了了。你只要坚持去做，你只要有这种奉献的精神，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这种愿意奉献的生命，就一定会感动我们周围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灵魂找到上帝，帮助很多的灵魂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成为大不一样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要做那真正尊贵的人。我们是按着上帝所吩咐的，凭着信心我们去做我们的奉献，求主就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那位接受我们奉献的上帝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和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区别并不大，我们也常常有软弱，我们心里面也常常藏着很多的金牛犊。但是主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从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把真理不断的光照我们，包括引导我们去奉献。主，求你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并不是你在收我们的税，而是你在欢喜的接受我们的礼物。主啊，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受了亏损，而是我们天国荣耀的光辉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而且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赐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超过我们所奉献出去的。你会让我们心里有智慧，你会把你的荣耀彰显，你会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所以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奉献的真理的时候，让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美事上面去有份，像在印度的教会的一把米事工也好，好像五饼二鱼的这个小朋友也好，主啊，像那个真的是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也好，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热心奉献，有属天的智慧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